仓库也在天上，所以这都是值得背题来说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所有初熟的果子，他收割完了以后，是送到圣殿里面去当作摇祭的。所以你如果问那个时候主耶稣，那个时候这个祭殿里面的祭司，你问他们，你说这个果，这个初熟的果子从哪里来的？他们告诉你说，一定从加利利附近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加利利的附近是火山区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前有一阵火山爆发，结果火山爆发就产生了现在的加利利湖。这个加利利湖本来不在，但是后来天崩地裂，然后弟兄姊妹，你没有想到一切都是审判，但是没有想到加利利湖就这么样产生了。然后附近呢，因为是火山灰喷出来，所以它的泥土通通是黑颜色的，连石头也是黑颜色的。那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如果是白颜色的泥土啊，是不容易长大的。白绒泥土因为它太阳的光啊通通反射出去，它不吸收光，所以它很难很难生长。所以在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？因为拿撒勒那一带的石头啊都是石灰岩 chalk， 像粉笔一样，所以呢你在那里没有办法种东西，难怪拿撒勒不能出什么好东西。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说在加利利海附近，如果主撒种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落在好土里面，什么是好土呢？那些黑土才是好土。这些泥土是神工作过的，背后有眼泪，背后有地震，背后有火山，暗中神已经做了，结果就把它变成好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，因为它是好土，所以同样太阳晒，但是因为它吸取太阳的能量，很容易吸取，所以麦子很快很快就成熟了。那初熟的果子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是送到殿里面去做摇祭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当你读到启示录十一章的时候，那个男孩子是一直被提到哪里？提到宝座的。因为那是初熟的果子，所以你去读启示录十四章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读十四章很明显给我们看那是初熟的果子。但是后来呢，庄稼全部熟透了，收割吧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也是指着背提说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所说的，要把这些东西，要把麦子收到哪里？放在仓里。仓里什么意思？不是宝座，也不是地上，乃是中间的云里，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空中与主相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忧伤，好像没有指望的一样。我们都像什么呢？我们都像那十个童女。讲到十个童女的时候，又讲了两个人。那两个人就指着教会里面主耶稣来复活的，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。结果呢，一个被取去，一个被撇下。那被取去的就一直的被像，就是男孩子被提到宝座的。那么你看见初熟的果子是被带到殿里面去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，根据这里给我们看见是，等到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在基督里的人，他们要从死里复活，还有活着的人就一同，不光复活，而且被提到空中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不要问说，到底被提是一次呢两次？这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说收割背提，背提就是收割，收割是什么？和成熟发生关系，就是背什么时候背提是和什么时候成熟发生关系。所以一讲背提一定讲成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为什么帖撒罗尼迦讲这件事情呢？因为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只要生命成熟了，你看见这个生命经过宝座，从以马槽开始，经过十字架，太阳晒嘛，然后最后呢达到宝座。所以我们的主的身上是升天，从马槽达到宝座， 这是经过十字架，你看见这是我们主成长的轨迹。我们的主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也是一样的，在主来说是升天，在我们来说是背弃。所以我想很清楚的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初熟的果子是到家里到店里，然后呢一般的果子，一般的其他的庄稼呢是到仓库里面。那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最后全教会心腹是在云端，是在空中与新郎相遇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日子叫做基督的日子，新郎与新妇相会的日子叫做基督的日子，也叫做主耶稣基督的日子。那等一等我们要来看圣经什么地方提到这些事。不过呢，在这里我稍微的要说一下，我稍微的说一下，我们呢才能够明白到底第一这个第二段跟第三段到底不同在哪里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读到后书的时候，我们就更清楚了。那讲到云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现在看一下那个投影？那现在我们有一节，现在我们的圣经就是我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那现在我们要读一节的圣经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。第九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举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，说：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的来。那这段圣经弟兄姊妹你注意吗？当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，圣经说有一朵云彩呢就把他接去，然后就看不见了。那么就在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当然包括约翰在里面，那么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，就解释我们主怎么升天的。那这两个人呢，普通我们以为是两个天使，这里圣经没有说两个天使。那不要因为两个人穿白衣你说他天使，你知道所有医院里面的护士都穿白衣，他们不是天使。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啊，就以为这两个人就是天使，没有这件事，这两个人是见证人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啊，有一次在变化山上，你有一个摩西，还有什么，还有以利亚。摩西和以利亚是国度的见证人。到了启示录十一章，你看见也是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也做了国度的见证人。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谁，你可以猜，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谁，他们乃是国度的见证人，对于主的升天有解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把很重要很重要的钥匙。那么这个解释是什么呢？加利利人呢、啊、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的回来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他怎样往天上去？他从橄榄山到了云端，然后呢就看不见了。虽然看不见了，我们知道最后他从云端到了宝座，你读起读使徒行传很清楚，他最后终于升到天上去了。所以主的升天是分两个阶段的，第一个阶段是大家都看得见的，第二个阶段是看不见的。第一个阶段是公开的，第二个阶段是秘密的，是隐藏的。所以我们的主是这么升到天上去的。那现在很重要，这一朵云彩，一朵云彩把它接去了，那朵云彩就是保罗所说的那朵云，这一点很重要的。然后不止这样，虽然这里说，你看有一朵云彩把有一朵云彩把它接去，便看不见它了。那么很明显的把我们的主的升天分作两个阶段，一个是看不得见的，一个是看不见的。那么他怎么升上去呢？他也怎么回来？所以主回来的时候呢，是从宝座到云端， 然后呢从云端才到地上。所以现在我们记得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是从宝座到了云端，这怎么回事呢？男孩子不是得胜者被提吗？他代表全教会去迎接我们主回来，然后我们的主呢就和他们一同从宝座就到了云端。那么到了云端的时候，那些在主里死了的人、睡了的人要复活，还有和当时还活着的圣徒就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那不要忘记，提到宝座的是两个，提走接走这个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那不要忘记，那个麦子是收在殿里面，像摇祭一样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大部分的我们在主里面都睡了，就像十个童女一样，十个童女他们等，结果新郎还没有来，他们就通通睡。不管是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，他们都是童女。圣经没有称呼不信主的人做童女的。那不光这样，他们都要有油，证明他们都有圣灵。但是他们都等候主，等候主没有回来，他们就都睡了。所以全教会乃是这十二所代表的，两个人加上十个是十二个，两个是少数，是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活着的。结果你看这些人，他们被提到，男孩子被提到宝座。那么我们这些剩下，我们这些也许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就已经睡了的人，还有呢和当时还活着的，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，他们要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根据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很明显是全教会被提的，而且是在末次号角吹响以前。这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说啊，根据启示录，到了主要回来以前有七个印，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里面包括七个号，到了第七个号以内里面呢包括什么？包括七个碗。七个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是指着神的愤怒来说的。那末次号角就是当第一个碗还没有倒在地上，神的愤怒还没有倒在地上以前，全教会通通被提了。因为没教会是不经过神的愤怒的，神的愤怒是为着不虔不义的人，神的愤怒是为着敌基督的。所以在这个以前末次号角吹响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所全教会那些全教会通通没有经过，没有，如果他们留在地上的话，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，结果就全体被提，提到哪里呢？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所以保罗说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这是保罗试着要告诉我们，叫我们有得着安慰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什么情形，或者是收在仓里，或者是收到店里，你看最后的结果都是成熟的。所以等到整个庄稼熟透的时候，那全教会呢就被提到空中，不光是死的还是活的，通通被提到空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被提的时候就是教会成熟的时候，那被提的时候就是神心意快要完成的时候。那么整个的所谓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基督的台前，那么这个也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的。那是细节，我想我们不去说它，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，它的重点就重在哪里？就重在被提这件事。那么重点重在成熟这件事。那么好了，当约翰他看见那朵云，然后看不见。多少年来他一直问说，到底我们的主，他知道主已经升到天上去了，但云的那一端他看不清楚。所以大概主升天以后，大概他又走了差不多60年到70年的道路。我现在他心中有个遗憾， 就是到底我们的主是怎么从云端到宝座，他到了宝座以后他是个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你知道保罗是爱，约翰是个爱主的人，这60年这70年好像他向着，好像他是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是那朵的云彩叫他看不见主的脸面。虽然他在圣灵的交通里面他也与主有交通，但到底他有一个缺憾，到底他不能面对面的看见他的主。